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在八月下旬访华。巴拿马政府说循危险路线到美的人数创新高，包括8500名中国人。俄乌战争未见尽头，九月 G20 峰会预料仍然有僵局。拜登政府计划八月再推禁令，阻止中共发展 AI 和量子技术。美军将领表示，美国依赖盟友而不是靠扩张军力，在印太区域抗衡中共。被指控妨碍机密文件案，川普在海湖庄园的员工首次出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已经计划在8月21号那个礼拜访问中国，但确切日期尚未敲定，仍然可能变动。知情人士表示，目前不清楚这次的中国行能够为美国企业带来什么。雷蒙多部长仍然有些犹豫。报道指出，雷蒙多上个礼拜在华府的一次活动中提到，自己计划在今年夏天稍后前往中国，但仲在规划日期和相关计划。对此，商务部拒绝回应相关报道。而在白宫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相关行动下，雷蒙多一直站在最前线。随着拜登即将在8月中旬签署一项限制美国在中国关键技术投资的命令，因此这一趟中国行可能正值美中关系的敏感时刻。如果雷蒙多行程确定，会是继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气候特使克里后第四位访华的内阁官员。巴拿马政府7月31号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跨越连接中南美洲危险丛林地区达阵崖口的移民人数，比2022年全年累计人数更多，其中包括8500名中国人。法新社报道，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沿线大约265公里的达阵崖口危机四伏，却成为移民者从南美洲前往美国的重要通道。巴拿马移民局副局长萨拉维亚表示，截至7月30号为止，已经有248,901位移民通过这条危险路线，这个数字比去年总数更多600人，而且几乎是2021年总数133,000人的两倍。巴拿马公安部长皮诺警告，到今年年底之前，通过达阵崖口的人数可能到达400,000人。美国多个月前就警告，不会允许任何未经适当渠道越境进入巴拿马的移民入境。由于俄乌战争持续未解，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九月在印度召开的 G20 领袖峰会，届时会后的联合声明，有关俄乌战争内容是否能够达成结论，以及会中的相关讨论，令峰会及成员国关系陷入僵局。据 CNN 巴西频道指出，印度正在考虑普京前往新德里与会的可能性，但仍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够避免尴尬。另一方面，巴西将在今年12月接任 G20 轮值主席国。巴西总统卢拉政府担心接受 G20 有关俄罗斯的争议性决议，因此会希望 G20 能够尽快确定俄乌战争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巴西就能够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将重点放在粮食不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多边体系改革等优先事项。为了应对中共发展先进半导体进程，拜登政府正计划在8月中旬签署新的行政命令，锁定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目前美国禁令已经推出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科技业屡屡受创。消息人士指出，拜登政府的内部讨论重点已经由具体措施转移到如何推出行政命令与配套的法规，预计会在明年生效。对此，资深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自焕恩认为，美国的相关禁令未来恐怕只会更加严格，甚至降级版的 辉达 A800、H800 GPU 亦可能被禁止输入中国大陆。近期美国两位众议员致函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华府收紧对 AI 晶片出口限制，其中包括防止巧妙的工程设计和绕过监管。目前正值美澳两国年度的互新军都，军演在澳洲举行，有热带闪电昵称的美国陆军第25轻步兵司司长约瑟夫·莱恩少将这个礼拜向法新社表示，美国未来将依赖盟友，而不是靠自身军力的大规模扩张，在太平洋地区抗衡中共军方所构成的威胁。莱恩少将指出，中共目前在太平洋地区仍占有较明显的优势。他表示，中共正持续扩张军力，大量的远程弹道导弹亦可以很轻松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并进行装备。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和盟友未必远涉重洋或跨越多国领土，而且需要动员大规模的陆海空交通运输。但即使这样，莱恩强调，我并没有看到美国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军力扩张，相反我看到的是增强的伙伴关系以及当地增长的可能性，并期望盟国印太区域盟国能够考虑他们的最佳利益，以成为我们的伙伴。礼拜一，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住所的工作人员首次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这位员工面临试图帮助川普隐藏离任时获取的机密文件的指控。海湖庄园物业经理卡洛斯德奥利维拉近日被指控与川普密谋，试图删除调查人员寻求的监控录像，并向调查人员撒谎。不过川普竞选团队已经发表声明称，这三项新的指控无非是拜登犯罪家族及其司法部持续不顾一切试图骚扰川普总统及其周边的人。此前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媒上写到，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根本没有被删除，而是自愿将他们交给了检察官史密斯，而且我亦都从未告诉任何人知删除了他们。川普强调，这个完全是司法部在滥用职权，是检察官虚构的故事和前所未有的不当行为，亦是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欧与西非经济共同体呼吁尼日尔军政权停止政变。拜登计划前往西部三州谈通胀削减法案。俄国防部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莫斯科，沙特邀多国商讨和谈。中共火箭军白日前夕大地震。北京洪水至少11人死亡，超强台风接住嚟。美国西南部野火肆虐，凤凰城高温持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欧洲联盟和美国呼吁上个礼拜在尼日尔夺取政权的军人终止政变，恢复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的职位。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普·博雷利31号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行动表示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政变领导人在礼拜日施加了制裁，并限制他们在一个礼拜内交出权力，否则将面对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欢迎他所说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以捍卫尼日尔宪政秩序，并且表示美国加入要求立即释放巴祖姆和恢复尼日尔民选政府的呼吁。白宫礼拜一表示，拜登总统下个礼拜将前往正在经历酷热高温夏日的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寻求2024年连任的拜登，预计讨论美国最主要的治理气候变化的通胀削减法案，推动更多的清洁能源制造业。上个礼拜他宣布新措施，保护工人免受酷热，改善天气预报， 并提供更多的饮用水等。拜登政府成员未来几个礼拜在这个里程碑的气候变化和健保法案的周年纪念日前后，还将前往各地宣扬政府的成功。副总统哈里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这个礼拜前往威斯康星州谈论宽频基础设施投资，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前往俄勒冈州突出野火防御资助，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将前往伊利诺伊州和德州，教育部长卡多纳将前往马里兰州谈论职业和技术教育计划。上个周末才被攻击的莫斯科市办公大楼8月1号又被一架无人机袭击，该无人机之后被俄罗斯击落。俄国防部称这次攻击是乌克兰所为，并称莫斯科地区多处设施已成为攻击目标。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华尔街日报》7月29号披露，沙特阿拉伯将邀请西方国家、乌克兰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会议，聚焦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计划。《华尔街日报》指出，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希望借由这次会谈争取到国际社会支持有利于乌克兰的和平条款。当被问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会关注这一场会议，我们必须知道设定的目标和将要讨论的内容，任何能够促进和平解决的尝试都值得积极去评估。但是佩斯科夫亦重申俄罗斯的立场，亦就是莫斯科目前没有理由与基辅进行和谈。中共军队掌控核武的火箭军高层传出被整肃之际，中共军委在建军节前夕在7月31号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将海军副司令员王厚斌、政治委员徐西成晋升为上将，认同宣布王厚斌接替全民被查的李玉超接任火箭军司令员，徐西成接替前任的徐中波就任火箭军政委。据传火箭军高层因涉及贪腐泄密，今年3月起接连被整肃，包括司令员李玉超、副司令员刘光斌和前副司令员张振中，据称上吊自杀的前副司令员吴国华。习近平近10日来3次强调军队反腐，显示共军可能面临一场反腐风暴。根据法新社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0万中共官员在反腐运动中落马。金融时报认为，自从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中国已经有将近500万低层官员落马，另有成千上万的老虎被打，连一些科技公司、金融和能源行业的高管，甚至连专门负责反腐工作的几位官员亦不能够幸免。批评人士指出，反腐亦是习近平整肃异己、培育亲信的一个工具。7月31号，卡努已经从台风跳升为超强台风，并两次改道绕过台湾，直奔中国华东沿海方向。浙江、上海、江苏可能将受到侵袭。由于杜苏芮台风残余环流北上，加上卡努台风从外海输送水气，北京市7月31号发生洪灾。8月1号全市12个区维持防汛红色一级预警，撤离广播刚播放，无奈积水就浸到膝盖。因为北京泄洪，河北涿州被浸，民众纷纷在网上留言求救。中共官方数字显示，直至8月1号北京暴雨，洪水已经造成11人死亡，另外还有27人失踪。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普遍认为实际情况要比官方公布的严重。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气温连续31日超过110度，其他地区7月30号亦有高温纪录。与此同时，失控的野火7月31号肆虐生态环境敏感的莫哈韦沙漠。上个礼拜五，在莫哈韦国家保护区偏远的卡鲁瑟斯峡谷地区附近爆发的约克大火，冒出巨大的烟雾， 加住内华达州界线近100英里处都可以见到。约克大火至今燃烧约77000英亩土地，并已经穿越加州的边界到达内华达州。在西南方向，邦尼大火在河滨县崎岖的山丘上燃烧，面积约为 3.4 平方英里。上个礼拜六，加州阿加瓜偏远社区附近的1300多人被命令撤离家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